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来，我们一起来，预备起。Hello， 重来一次，好像我的声音不够大。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二十一，预备起。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的最早一封书信，这封书信里面有很多的火气，有很多 quote and quote 见证不好的话，有很多的愤怒。那么譬如说，你从加拉太书第一章一开始，保罗的写法，保罗对不同的教会写，都是先写说做使徒的保罗，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保罗，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谁谁谁。这封信很特别，做使徒的保罗，他就讲做使徒保罗就好，他说他要强调，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我今天来这里做你们的牧师，不是因为你们长执会，也不是因为你们的牧师是上帝叫我来的，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不是由于人，不是出于某一个人的选拔，也不是借着人，也不是借着一批人为的过程，考试啊、试面谈啊等等过了给他这个职位，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保罗很清楚一件事情，我非常希望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神的儿女，在这件事上都清楚。他非常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他是属基督的人，基督耶稣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从死里复活，然后选召了保罗。保罗在加拉太书有一个其他书信里缺少的，就是他非常强调他做使徒的工作不是任何人给他的，不是巴拉巴，虽然巴拉巴带他到主那边去，不是亚拿尼亚，虽然亚拿尼亚给他洗礼，是神，这是神的作为。我们在传讲上帝话语的时候，我们在为人祷告的时候，盼望我们都深深的记得，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讲出神的话。好，他说，我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不是骄傲，我是一个上帝选召做使徒的人。然后他的一贯的话就是祝福的话，第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话很熟悉了，连我们一般问安也有 Peace be with you， 祝你平安，祝你好，就是从基督教开始的，早上说早安，晚上说晚安，那么再见了，明天见，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保罗也问他们好，希望我的真理和圣灵把上帝的平安归给你们。然后保罗又写了一个很在他书信里不常说的话，就第四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我不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还有多少基督徒有这种信念，我觉得在美国的许多大教会里面，在台湾的许多大教会，大的小的中的教会里面，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听到的是好听的歌，我们看到的是好看的表演，我们听到的是一场演讲，我们没有把上帝的恩典以及失去这个恩典的可悲讲出来，而那实在是我们应该讲的。一个医生看到他的病人病入膏肓，很严重了，但是早点治还有希望，他不能够说平平安的去，你没事。我们基督徒有信息，我们不是要骂人，但是我们清楚知道这个信息，任何一个神学生同工都需要知道这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我们有祸了，我们要传福音给你，不过传福音给你之前先告诉你，你有祸了，你不是在一个很好的状况中，我再扶你往上 走一把， 我们有祸了，我们在上帝的愤怒之中。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这话虽然有很多自由派的学者想要想尽办法要冲淡一点，冲不淡的，讲得很清楚，父的旨意就是要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基督教的信息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信息，基督教信息是非常严肃的信息。只有一位神，只有他创造天地万有，只有他管理一切，只有他拯救，只有他审判，只有他能做他做这些事情，唯独基督。希望每个人都记得，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若轻慢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加拉太教会就轻慢了。保罗写信通常是我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写信给在什么什么家蒙恩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那里临到你们。然后比如说他跟哥林多教会讲，就讲到说，哇，我为你们的什么什么什么恩赐就感谢，我为你们什么什么什么事就赞美，我为你们的做的一些什么很好的事就称颂你们。保罗通通免了那些，先写说我保罗写信给你们啊，我是耶稣的仆人，耶稣是叫我们脱离罪恶的，是上帝使他的死使我们脱离罪恶的。然后下面他很少这样说过，我稀奇，我来到你们这里，我稀奇你们背道背得这么快。各位，听说美国人离婚越来越快，越来越多，那么但是我大概还没有听到过在新郎把戒指套在新娘手上的时候，新娘说你怎么这么用力啊，跟你离婚啊。我知道男人很多是花花心，但是我还没有看到过一个新郎在婚礼当中的时候不断的在看伴娘而不在看新娘。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听了福音接受了，后来被骗了，慢慢忘记了，这不是说情有可原，这可以理解，花了一点时间，太快了，你们怎么还没走出礼堂就已经跟上帝离婚了？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保罗越讲越强烈，讲的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不是失控了。我们不是不可以咒诅，只能祝福吗？保罗说咒诅这种人，他应该被咒诅，应该被神天打雷劈。为什么要讲这么重的话？因为当加拉太的异端把他们的教义讲出来的时候，信他们的人就下地狱去了。我们今天对异端很义正言辞，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把我们的灵魂丢在地狱的火里面，这是很可悲的事情。保罗还是说啊，你们一定要在福音里面，你们一定要知道福音是什么，你们一定要持守这个福音。如果你没有持守这个福音，如果你慢慢忘了这个福音，慢慢这福音扭曲了，把你背上滚一块大石头，然后丢在太平洋里，还要舒服一点。不能叫人跌倒，不能改变福音。我求主帮助我，不要有一个字改变福音。我求主帮助我，能够每个字都把福音表达出来。下面保罗的表达就是说，各位读者，我对你们所讲的，我做的事，不是从人来的。不是耶路撒冷教会开了个大会派我做什么什么，也不是彼得或者使徒团开会派我做什么，我比那些都更直接一点。上帝直接教我，我去耶路撒冷去这些地方并不是向他们请教什么，是神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第一章十五节， 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的儿子刚刚神学院毕业，今天也来到这里，我们这边有好多同工做长老做执事，我们不做长老不做执事，我们是平信徒，我们仍然是一样。我们要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信的是福音。我敢说在华人教会里 95% 以上不多听到福音。我在华人教会里面不管哪个地方听到的主题多半都是如何做一个好母亲，如何做一个好父亲，如何在教会里有有效的服侍。做做做，我们做得太差了，要做好一点。然后主日学的老师会跟小朋友讲，你们要乖，不乖耶稣不爱你。就是我觉得因信称义和恩典的福音在教会里，在华人教会里慢慢被忘记了。你知道罪人的特点是什么吗？我想你会说罪人的特点就是犯法，罪人啊，流氓嘛，喜欢犯法。我哟，对不起，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子。加拉太书三章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这段话我要再重新读一次，因为我们实在很难听到这段话。第三章九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哎，各位你想一想， 我碰到一个人，或者我的学生，或者我的会友，你生活的 根据是什么？你生活的标准是什么？你生活在什么样的权威之下？如果他说我生活的标准就是上帝的话，我要尽量照上帝的话去行，你能说什么？这不是最好的答案吗？我如果能碰到基督徒说你的生活的原则是什么，我的生活原则就是遵守上帝的律法啊，教会开了很多课，怎么做好母亲、好父亲、好执事、好长老。神学院里教你怎么做一个好牧师。整个基督教都容易流于一个形式，这个形式就是我们是一个道德重整的团体。我们要人知道父亲怎么做，母亲怎么做，谈恋爱怎么谈，等等这些。各位，这些并不是不好，这些很好，但是如果只有这些就糟糕了。教会不是叫你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的，教会的信息最重要的不是告诉你你要这样你要那样。记得那个少年官来问耶稣吗？我当做什么？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有好几个人问过类似的问题，包括尼哥底母。不是你需要做什么的问题，是你做不来。我们在教会里需要传讲律法，我们需要让自大自满觉得不太需要上帝的人，我来教会 shopping 一下，听听这个牧师讲的怎么样，听听这个诗班唱的怎么样，不好就不来了。那我们很遗憾你不来了，不过有比 shopping 教会更重要的事。上帝拯救了人，因为人在罪恶当中，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蒙了拯救，这极大无比的救恩我们得到了。我们也求圣灵让我们常常反复思想在其中喜悦，然后我们跟世人讲，我们跟教会讲，我们讲总是要仰望主，总是要依靠主，做好父亲好母亲好老师，这是需要的，但是次序总要放在前面。我们不是努力工作换取恩典，我们不是努力做一个小 学生 好的丈夫换取神的恩典，我们乃是没有做任何事，上帝拣选我们，我们就能做好事。我们是蒙了恩典能做好事，世人是做了好事能蒙恩典。 各位，我们总是先蒙上帝的恩典，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不是模范生的时候，当你还做罪人的时候，当你还严重的抵挡上帝的时候，神就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这是我们的信息，我们传的是这个。可是跟基督教最接近的信仰就是犹太教，我们几乎有同样一本旧约圣经，最接近基督教犹太教和其他的宗教儒教一样，都不会去讲因信称义了，都觉得这个是不合情不合理的。各位，你知不知道因信称义的不合理？我举一个例子好了，你是一个希望成绩很好的学生，在开学之前你到那个教授办公室，你说教授，我想要拿全 A， 你这门课我最少想要拿 A， 然后他讲的话就跟那个少年官讲的一样，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拿全 A？ 我想这是很合理的。于是教授就说，哦，要拿全 A， 你每次考试要95分以上，不迟到不早退等等等等，做到了就有 A。 你听过一个老师说你要拿全 A 啊，你信不信我会给你全 A？ 我信。教授就拿出分计分簿，在他名字旁边总成绩写一个 A， 还没有上过一堂课，还没有教过 还没有教过一篇报告，唯有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表明出来了。各位，不是我们不要有好行为，我们的好行为来自上帝白白的恩典，恩典带来好行为，不是好行为带来恩典。切记，保罗对加拉太人的愤怒就是，他把纯正的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很快被犹太教的基督徒影响，他们觉得还要多做一点好事， 多照着律法来做。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也碰过一个老的神学家，他对 基督徒尤其我们中国基督徒非常看不顺眼，就是迟到啊、早退啊、讲话啊、打瞌睡啊、不看圣经啊、不奉献啊等等，如有雷同纯属巧合。那么他就跟我讲过，他说现在华人教会不要多讲路德的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你是一个罪人，你信靠上帝，上帝就给你义。他说应该吓一吓中国基督徒，不要那么懒惰。各位，教会要振作，我要振作，你要振作，我要振作，你要振作，办法只有一个，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不是地狱的火叫我害怕，不是 我现在信了耶稣主给我多少钱，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死是要叫活着的人 为他的主而活。我求圣灵帮助我们把这惊天动地天使都想要看的一场戏演好，你确确实实要知道，对不起，你是该死的。你确确实实要知道，上帝差他的儿子死了来拯救你。你确实要知道这个。我们讲的真是福音，我们讲的有一点亏损就不是福音了。我们在这个福音之下，保罗用了另外一个字，就是自由。我猜很多人会说基督教跟很多东西没关系，最没关系就是自由，基督教是最不自由的宗教。我猜很多人是这样讲，天罗地网，哪一次没来聚会牧师就打电话给你了，美其名说关心，其实叫人有 很大的压力。各位，基督教不是一个道德的宗教，我们道德是出了问题，基督教是一个福音的宗教。基督教叫我们看到我们是该死的，蒙神的恩典，蒙耶稣的拣选，我们出死入生。这一种信了耶稣脱离了罪恶，脱离了上帝的震怒，在加拉太书里面还有一个讲法，就是基督 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应该更熟悉这个字，基督释放我们。其实释放我们，如果翻的同样口语化的话，就是基督解放我们。你们被人民解放军，哦不是，被天使，哦也不是，你们被耶稣基督的血赎回，被释放。这几天都提到那个 hermeneutics 释义学，解释，弟兄姐妹，解释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解和释两个字应该都有放松的意思，你被绑起来了，放松了，所以我们被基督释放了，应当是我们就得自由了。我们严格的说也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基督之下。如果你还在律法之下是不恰当的。保罗在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九节，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这里的意思当然不是我们自杀了，当然不是我们自杀在一个十字架上，这里的意思是求圣灵帮助在座每个弟兄姐妹都有的经验都晓得的，就圣灵让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是真的把上帝的爱显露出来。你要知道这是多么稀奇的事，以前以色列人觉得他们是选民，以色列人觉得他们是最蒙福的，其实他们没有做一个蒙福族类的样式，他们拜偶像，后来亡国了，亡国痛定思痛，他们的结论是，各位，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怎么痛定思痛，怎么 结论都没用。犹太人的结论就是，我们太不守律法了。于是在两约之间，犹太教的发展非常的严格，吃喝住各方面都很讲究一件事情。这我不知道你在台湾或中国大陆碰到回族的弟兄朋友们有没有经验过，回族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以及犹太教的都有一个特点， 都喜欢用一个字，这个肉很脏啊，这个东西很脏。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说那个东西很多细菌，而是这个东西是宗教上不洁净的，宗教上不干净的。然后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想很多的东西，得罪上帝，律法叫他们非常痛苦，守法叫他们非常痛苦。屋顶上的提琴手，记得那个主题曲吗？守一个安息日真是很不安息，累死了。犹太教跟基督教最接近，但是有一点截然不同。犹太教叫人守上帝的律法，基督教叫人信上帝的福音。我们守律法，但那不是得福音的条件，我们守律法，那是基督在激励我们去做。保罗在加拉太建立了教会，叫他们单单仰望这个世界，只有单单仰望上帝才行，不要仰望自己行律法的能力。保罗特别引了旧约圣经，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这句话想得到吗？圣经上会有这句话吗？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也就是说，你立定心志跟你牧师跟你父母讲说，牧师爸妈，我立定心志，我今年要把圣经读完，我立定心志今年不要再做 这样的不好的事，那样的不好的事。各位，这是很应当，这是很理所当然的。可是保罗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我以为保罗要讲的话是，凡以违反律法为主的都是被咒诅的。 那些作奸犯科的人不是不守律法吗？他们才应该被咒诅。为什么想要守律法却是被咒诅的？路德常常讲到教会的信息要完备，教会一定要跟人家传福音。这个世界没有盼望，不传福音没有盼望。但是你传福音的同时，路德也说你一定要传律法。不传律法，人不觉得自己有罪。你把上帝圣洁的律法，把上帝圣洁的要求放在人的前面，人在圣灵的感动下会知道自己不行的。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注意这句话，谁会被咒诅？有一种人会被咒诅，凡不常，你遵守上帝的律法，不是遵守十条、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遵守神的律法，只要一下下、刹那之间不遵守神的律法，就被咒诅。不是你全部的律法都遵守了，只有一条没有遵守，那可以最少也有 A 减吧。不，凡，注意这几个字，凡不常照，常就是不可以停，律法书上一切之事不可以有一件事情你不遵守，每件事都要遵守。如果你要守律法有一条没有遵守，你就下地狱了，就被咒诅了。还不止这些，不是你要常遵守，不是你要全部遵守而已，还有一点，你遵守要从心里遵守，不是只有外在的。你们听见古人说怎么怎么，我告诉你们怎么样怎么样。那耶稣告诉我们的弟兄应该都非常的阿们，当然这话不要用阿们来说，你懂我的意思。耶稣说凡看到妇女就动一念的已经犯奸淫了，然后耶稣说你左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右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亲爱的弟兄，我们一动一念就要挖眼睛，一万只眼睛也不够你一个礼拜挖。你没有眼睛你照样会犯淫乱的罪。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基督徒、非基督徒、牧师、神学家，一定要认识这件事。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他独一创造、管理、拯救、审判。我们必须知道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我们需要知道上帝的慈爱，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圣经讲得很清楚，神的震怒在人的身上，自从造天地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见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需要常常看圣经的律法书，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被圣灵提醒，上帝要的是何等的难，是你给不了的。你说 那哪里有福音呢？有，律法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永远不会废弃，永远不会改变。福音是上帝为我们做的事，永远成全，永远有效。所以我们并不是废掉了律法强调福音，我们也不是废掉福音强调律法，这两个都是神的话。律法传扬出来让我们的良心常常受警戒，知道不可以这不可以那，福音常常传到我们心中，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可怜的人，又蒙了何等大的恩惠。加拉太教会他们犯了什么错？加拉太教会犯什么错惹保罗这么大的怒气？他们否认耶稣复活了吗？他们做了哪些不规矩的事吗？好小一件事啊。在第二章十一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 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本来两边，对不起，我就用政治做例子，我们有一个爱宴，希望大家都来参加，有的是从中国来的，有的从台湾来的，大家谈的都很愉快，吃的也很愉快。后来突然有个消息说，党委书记来了，于是跟台湾打的一片火热的同学就离开了。我可没有通敌哦。同样的，台湾的人本来跟中国大陆的同工很好的在一起，一听到现在没有了，但是以前是警备总部的人来了，他就又假装不认识他们了。还不只是这一点，这里面表示一个基督徒，他衡量别人是不是基督徒，不是从他有没有神的生命来衡量，而是衡量他的道德合不合世人的标准。他就没有自由，他就不能够在主的话里面自由。我们的自由是上帝借着圣灵给我们的，叫我们，各位弟兄姐妹，这也是我很盼望有的。我多么希望神给我一个自由，让我是只小小鸟飞就飞啊，不是，那是小时候想的。我求神给我一个自由，让我从心所欲不逾矩，让我的心中能够更善良，让我的心中不要再被罪恶和其他东西捆绑。我们这是很难得的，这是主耶稣为我们钉死所赚来的恩典，我们怎么可以不珍惜呢？那些想要在律法之下讨上帝喜悦的，请再听一遍这句话：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凡有一次不行都不可以，有一个漏掉都不可以，一切的事不可以漏掉。再加上耶稣说的，你心里动了淫念，动了贪念，动了怒念，都是不对的。我们需要记得一件事，加拉太书我是鼓励各位多去看，不过你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件事情，就是第二章的20节21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没有跟基督同钉十字架，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的影子都还没有嘞。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也不是你是一个热忱的天主教徒，复活节的时候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不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乃是说我凭着信心，凭着圣灵，凭着上帝的话，我跟我的主连在一起。我所有的罪恶归到他的身上，他所有的福气归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这是我们能够得到自由，这不是你努力做得到的，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当然圣灵也会给我们各种环境，让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吃不消受不了，但是我们做，我们也不是因为做这些事得称为义，而是这些行为反映出正确的信心。我们需要更多了解因信称义的恩典，我们需要更多了解我们得到的一切好处都是神白白给我们，但神白白给我们的，主所爱的，主也会管教。我也听过很多人说，如果犯罪的人还可以上天堂的话，什么坏蛋犯了罪认罪悔改就可以上天堂，我不想去，不想跟那些坏蛋在一起。如果你有这种思想，你可以放心，你大概是不能去的。在用一个耶稣的故事来做结束，在路加福音应该是18章，有一个非常像保罗的经验，他记载在那里。路加福音18章第9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 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用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各位，我们在神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常常光照我们，让我们举目望天都不敢。让主啊，你把我们的罪孽摆在我们面前，好叫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了你，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拯救。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这件事情，是福音书里因信称义最好的一个例子。那个法利赛人是很义，但他自大，人在神面前自大就无义可言。那个税吏是有贪婪的行为，但是他悔改，你悔改就得到神的接纳。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宝贝在这瓦器里面，就是上帝的生命、上帝的福音、上帝的道理。弟兄姐妹，这是不要钱的恩典，这是钱买不到的恩典。这个恩典给你重生得救，这个恩典让我们远离邪恶，这个恩典让我们喜悦良善，这个恩典也让我们越来越良善。我不废掉神的恩，我绝对不能废掉神的恩，因为神的恩如果被我们废掉了，我们就把耶稣重钉十字架了。当中有任何的弟兄姐妹，你有受不了过不去的艰难，我想我们都会有，考试、经济、外遇等等都会有，我们有很多的艰难。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主是爱我们的，他的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想一想，可能我也特别要你们想一想，你们在的 Southern Oaks， 我觉得很像牛奶与蜜之地。以色列人在牛奶与蜜之地吃得饱足，收入很多，就心高气傲，忘记拯救他们的主。愿神给你们越多的丰富越好，但是越丰富越谦卑下来，越丰富越听主的话，越丰富越照着主的旨意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扶持这个教会，所有的教会都是你爱的，所有的教会都是你宝血赎回来的，所有教会能够成长、能够分聚，通通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恳求主工作，让你的教会在这里也好，在任何一个地方也好，发出馨香之气，射出真理之光，活出仁爱的行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愿神赐福大家。